1950年代苏联同东欧各国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规模都比较大。中国从苏联东欧引进整套的工业设备，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必须的条件。同时苏联亦都为中国培训数以万计的技术人员以及管理干部，提高中国向工业化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苏联亦都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1950年2月中苏签订第一个贷款协定，苏联向中国贷款12亿卢布，相当于当时的3亿美元，而年利率就是一厘，分10年偿还，其后又多次贷款，前后有几十亿卢布之多。这些数目相当大的贷款，对于新中国在内战之后恢复经济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合作并没有真正的无私援助，必然是双方各自衡量己方的利益。苏联需要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支援中国正是扩大社会主义的有力行动。况且中国每年需要向苏联提供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作为抵偿一部分苏联援助项目的代价。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首领，苏共领导人一向以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支配者自居，特别是1924至1953年斯大林执政期间。由于苏联红军击退纳粹德军，而且红军向东欧推进，支持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亚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建立政权，又兼并波罗的海东岸三个小国，而且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以战胜国的身份占领德国东部。斯大林一手建立实力足以与美、英、法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苏联自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对于东欧各国视为任由苏联支配的附庸。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推出马歇尔计划，企图遏止社会主义向西欧扩张。在这样的基础之下，1949年4月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斯大林为了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分别就同东欧各国签订协防条约，苏联可以在各国驻军，后来更加发展成为1955年成立的华沙公约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虽然接受苏联的经济支援，但是对于苏联的军事干预一直十分之警惕。斯大林以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为大前提，对于新中国这个东亚地区的新兴社会主义盟友采取宽容笼络的态度，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争执。好似我哋今集嘅神舟五十年节目之中咧，亦都继续请嚟有张卫国同埋麦敬生两位嘅。
喂，大家好，
喂，听众好。
咁啊，记得喺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就讲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同苏联之间嗰个嘅外交关系，踏入五十年代咧，可以话喺呢个世界上咧，亦都已经系进入呢个冷战嘅时期啦。中国同苏联亦都可以话咧，就有咗一种好微妙嘅关系，既系咧唇齿相依，咁但系好多时候亦都唔多唔少咧，就会防下对方嗰个嘅即系对自己嘅控制。咁但系当喺个1953年斯大林呢一位苏联嘅大哥系逝世之后，嗰、那个情形系咪出现咗又急剧嘅转变咧？
有大嘅变化。咁因为斯大林死咗之后咧，那个政局就非常之特殊嘅，因为斯大林呢个人咧系一个好独裁嘅人，喺佢嘅统治呢个苏联嗰几十年起码超过20年嘅时间咧， 就實行了一種咧所謂比較我哋叫做恐怖式嘅統治，個白色恐怖嘅統治。佢經常咧就發動一啲嘅所謂咩咧打擊人民敵人，或者係打擊呢個嘅呢個嘅資本主義或者帝國主義嘅侵略。咁或者話咧係喺個民間裏面咧係搜捕一啲叫做咧係潛伏咗喺人民群眾裏面嘅敵人。咁啊嚟到咧就製造好多嘅所謂冤案，咁啊就有啲任何嘅蛛絲馬跡咧，俾呢個嘅所謂國家安全部啊，即係呢個黑格別啦、KGB 啦，發現咗嘅有任何嘅告密咧，都俾人拉去坐監、勞改甚至槍斃。咁啊而受到當時嗰種嘅肅反牽涉在內嘅人咧，數以千計萬計。咁嘅情況之下咧，喺國家裏邊形成咗一種比較好壓力大嘅一種社會嘅氣氛。咁而史大林死咗之後咧，咁就因為佢嗰個嘅接班人嘅問題咧，就出現咗一啲不尋常嘅情況出現。因為史大林自己咧就唔信其他人嘅，所以佢咧就嘅接班人咧，嗱當然佢比較長命，同佢同輩嘅人咧好多都已經死咗，或者俾佢清算咗。咁所以咧，到佢臨死嘅時候咧，就有幾個人物，一個第二號人物咧，就叫馬林可夫。馬林可夫咧就係一個咧循規蹈矩，淨係咧喺寫文件嘅時候交代得好清楚，一筆一畫都好清楚嘅人。咁而呢啲人咧係最適宜咧就跟住呢個老闆嘅下邊咧係做一啲聽命令而執行命令嘅人嘅。咁就冇任何嘅威脅性，又唔會作反，又唔會有任何嘅所謂同外邊嘅即係老闆唔鍾意嘅人有任何嘅結交嘅。咁呢個係第二號人物馬林可夫。第三號人物呢就係、是、當時嘅 KGB 嘅首領，國家安全部兼內政部部長，呢、這個叫做貝利亞。貝利亞呢個人呢係專門替史大林呢執行嗰個嘅叫做清算嘅運動，專門替人咧捉呢個嘅叫做咩所謂反革命分子嘅一個首領。據後來有人清算貝利亞嘅時候講，佢話咧蘇聯任何一個家庭裏面都有親戚朋友咧係被貝利亞咧係曾經逮捕過或者槍斃過嘅咁樣。咁而第三號人物，而下面嗰啲人咧到第五號人物咧。就是當時的莫斯科市委書記赫魯曉夫，是第五號人物。咁斯大林死了之後咧，好順理成章地就由馬林可夫繼位。咁但係馬林可夫咁嘅性格、咁樣嘅才幹嘅人咧，你諗下下邊嘅人咧，個個都係如狼似虎。咁嘅情況之下咧，當然啊虎視眈眈啦。咁但係礙於當時嗰種嘅所謂位置倫理，即係黨裏邊嗰啲倫理體系咧，唔敢亂嚟。而馬林可夫亦都明白一件事實，佢自己嘅力量咧係好薄弱嘅，咁就要籠絡貝利亞，要貝利亞咧提高佢個影響力。而赫魯曉夫亦都好聰明，佢自己咧就點啊，提拔咗幾個比較老資格嘅老黨員、老軍人入去政治局裏邊，嚟到咧擔當一個較高嘅職位。一個咧就莫洛托夫，另外一個就係米高揚。入到呢個政治局裏面，佢自己咧係冇喐過任何位置，咁啊
就以退為進。
以退為進。咁過咗冇幾耐之後咧，就開始有問題出啦。因為史大林臨死嘅時候就有一單叫做係醫生間諜案。咁啊，原來史大林身邊有幾個保健醫生咧，曾經被人咧係嗰個所謂乜嘢告發佢喺開藥嘅時候咧。專登開咗一啲咧就比較上重嘅藥劑俾史大林食，所以咧就呢啲醫生咧就被貝利亞拘捕，然咧就審查，牽涉到咧過千人以上，咁就受到審查。咁啊呢啲人嘅家屬咧，史大林死咗之後咧就不斷寫信要平反。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蘇聯嘅政治局當時就係、是。史大林死咗之後嘅政治，就馬林可夫為首咧，就對住咁嘅面情況咧，就不能不重視嘅，因為咁嘅情況要將好多保健醫生同有關嘅科學家、有關嘅一啲黨員咧，係要受到咁樣嘅對待咧，係叫做咩平反超説，咁啊要求超説，咁佢一定要做啲嘢，咁而呢、這個克魯曉夫就乘機咧 做咗一啲嘅工作，就係咧係對呢啲人咧進行咗呢個平反超説。
嗯，
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揭露史大林嗰種嘅暴政啊，將佢當時嗰種叫做殘酷嘅統治咧，真因呢件事就不斷暴露出嚟。咁然後就清算呢個嘅史大林。批判史大林的過失，咁就形成咗在蘇聯境內一個所謂平反的路潮，批判史大林的路潮。